兄弟妹朋友平安，
你好。
先生能够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有聚集他的儿女，聚集留在这里的人，我们能够一起来纪念他。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求神祝福我们一起的敬拜，也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啊，你在2000年前，主你赐下主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主啊，来到这个真的满了罪恶罪的世界。主啊，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主啊，把大光带到这个世界，让我们这些在黑暗中的人能够看到大光。主啊，让我们不继续活在黑暗中，让我们能够看到光明，能够行在光中，并且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主啊，愿主你今天就在我们当中赐下耶稣基督的同在，主你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凡是在这里的人都能够。主啊，能够受你圣灵的引导感动，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真实的、更深的认识你。愿主你的荣耀与主你的恩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基督是谁这个主题，因为真的这也是一个盛大的体现了。我想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更深入的来思考耶稣基督是谁。那么，我想对我们每个人，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对神的认识，会有没有一个更明白、更好的一个这个认识，也能够更好的来跟随神，来敬拜他。我们上一次呢讲的这个基督是谁？这个主题的第一部分，那么无比的基督，就是说，因为基督是万有的源头，所有受造物都是与他无可比拟的，不管是灵界的物质还是物质界的生物，基督在还没有时间的时候，他已经存在，神还没有创造的时候，基督他已经存在。而且呢，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借着他造。他在万有之先，他也在凡事上居首位。基督是创造之主，基督也是教会的头，或者也叫教会的主。我们今天呢，来继续来看这个题目，基督是谁的第二部分。我们说，基督不但是无比的基督，他也是一个死，一个和好的基督，因为他是万有与神和好，他也是所有信神的人，圣徒与他和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基督，他是万有与他和好，这在19节到20节。我们前面讲到，基督是万有，基督是在万有之先，他是在这个凡事之上居首位。也就是说呢，基督作为创造的主，作为教会的头，他在整个圣章界全宇宙，他具有一种无比至尊至高的地位。当时呢，其实在哥罗西。有一种这个异端存在，这种异端呢，他们认为呢，神和人之间有一些被称为是次等神的这么一种受造物，这些受造物呢，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认为，为什么他们这样说呢？他们说，因为呢，神次一等的神可以互相来往，那么次一等的神和那个。再次一等的神也可以，然后呢，就要以此类推，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神不能和人直接交通，直接必须通过这些次等的神，以及来跟人呢进行一种间接式的这样的来往交通这样的关系。但是呢，保罗告诉哥罗西的信徒，不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神的丰盛完完全全的住在这位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基督里面。基督他是一个完全的神，
他是完全的人，因着他，神可以直接的可以与人交，不需要没有那些他们讲的那些什么智能的神存在，他是这完全的珠宝。所以呢，保罗就否定了那些异端邪说，并且呢，给出了他们这样讲的，他这样讲的原因。那么，随着细节，他就说，因为副教如此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那么，丰盛这个词呢，你可以你的想象是可以，你可以无限的去想象丰盛这个词。那这里神的这个美善他的关系和他的能力、智慧，全部把它合在一起，这样的状况。你可以想象，他在说父神将一切的丰盛住在基督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基督他做了成肉身的时候，赋给了他丰盛的恩典，使他有充分的能力、智慧和权利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完成父神托付给他的所有的工作。那么这个丰盛，它到底有多丰盛呢？我想我们用尽我们的词汇，用尽我们的这个想象，我们也真的描述不出来，基督他到底父神给他多大丰盛。我这举一个不一定确切的这个例子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大家经常用电脑或者这个手机的，经常现在可能经常用这个 GPT。也有大家现在也看到出现了这种 AI 的这种机器人，这些东西呢，好像能够帮助人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人呢，现在继续把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功能，然后给它加入到里面。那么这些呢，不管是 ChatGPT 了，还是 AI 的机器人了，他们可以可能做越来越多的人主导的工作，越来越多。但是呢，即使他做的能够继续做。做什么？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还是有限的。你只要断了电，它也就是一堆废铁。但是呢，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我们人间这个罪恶的世界，堕落世界。他来到世上之后呢，他就是那位成众生本身那个神。他有着无限的智慧和能力，可以完成一切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所有的工作。所以，那你就可以思想，基督里面的丰盛，住在它里面这样的丰盛有多么广、多么阔、多么深。你可以用这你的想象思想，我们也思想到不够。那这里面说，他的丰盛呢，附身是居住在这个居住里面，居住呢这个地方呢，一方面表示一种永久的住在里面，不是暂时的一个停留。我们如果说，哎，谁谁谁你居住在哪里，也就是你不是在这短暂的停留，你要长时间的在这里住下。那么这个居住呢，还其实另一个意思。如果我们住在一个地方，我们不是住在那儿不动，对不对？我们必然会和周围的环境要进行一些交通来往。那么这里面也是永久的这个居住在一个地方啊，也就必然会和周围的环境交往。那么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他也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他们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里面也得了分赐。为什么神一切的丰盛住在基督里面？我们这些信神的人也能得到这些丰盛的，就是因为我们也住在谁里面？住在基督里面。既然神的丰盛在基督里面，那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面的人就可以经历这一切的丰盛。知道神也会经历神救赎的大能，也就会建立与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
所以就是说居住在里面也这样理解。那紧接着20节，他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那这句话呢？他的其实前面说父神的丰盛，这其实前面应该20节前面也有一个主语，其实它在原文中就是一句话，这是一个连缀着，所以呢，含词前面的主语和副词，这里面的他呢，基督这个自己呢，就是指父神他自己。那么这句话，那么其实告诉我们，就是说父神借着基督。他的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他成就了和平，也就借着基督叫万有与父神自己就和好了。那么神使万物与自己和好，是通过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使什么和首先和好来实现的？来神。那是唯一的，基督在十字架上借着人受了罪的这个十字架上替人，基督对不对？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替人受了这个罪的刑罚，流出他的宝血来付了这个罪的代价，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就成就了和平，不但使人与神和好了。也使万物与神和好。那这里面既然说是和好，也就是说以前应该是一个，以前可能可以说最起初时就是犯的时候，神与人的关系起初是亲密的，宇宙万物是圣洁的，就像人犯罪之前，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那样的一种环境，那样的一种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呢，因为人犯了罪，就破坏了神与人之间起初这样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人的罪也玷污了整个宇宙，神创造的这个宇宙。那么，因为人的罪是全宇宙都落在了。神的咒诅之下，基督所做成的救赎大能呢，自然的也就会影响到整个宇宙，能够使万有能够与神和好，与神和好。这里边说神，其实这个和好呢，我换句话说，哎，比方这个人与人之间，那么你有过去亲密的关系，哎，因为别的原因呢，这个关系得到了伤害。破坏，那么我们需要和好，那必须主动的，有个被动的，对不对？那么这也是，那么是神主动安排的啊，使万与自己和好，不是说人造神，因为我们人活在黑暗中，我们这个灵魂真的就是一个生命，是一个活在罪恶过犯和死亡中的生命，我们不可自己去跟神和。所以呢，他说这边他说神使万与自己和好，也就是主动是谁做成这些工作呢？是神自己，他做成这些使万与他和好做，就是他用他自己的儿子来舍命流血来到这个世界来做成这些和好的工作。但是呢，这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神使万物与自己和好，它并不意味着，就是说啊，所有的人都会自动得救，而十字架的这个和平的功效，自然就临到了每一个人了。不是的，不可以这样理解。十字架的和平的功效，并不是自动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基督成就了救恩。是一个客观事实，对不对？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升天，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但是呢，一个人像真实的得救，需要有神所赐的 信息，因为我们本来是认识的，本来是我们在作用中与神，就像我一会儿还会分享，是隔绝的。所以呢，我们必须是需要神首先主动的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这个信心，我们借着神所赐的信心听到福音，我们才会有可能来接受救恩，因信称义。罪得生，才会真正的是成为神的儿女，这样我们才能与神真正的把过去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破坏，因为在因为犯罪破坏的这种关系，才能与神真正的和好。所以在罗马书5章1节，他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呢，我们如果我们与神和好，与神相合，必须怎么样？是要因信称义。这个信从哪来呢？是从神要赐的。信谁呢？信耶稣基督，他赐。因此呢，这节经文不能给任何一种形式的普救论，而是提供证据，所有世界上所有的都能就不是的，必须是一个真正的有神所赐的信心。而且听了福音，愿意真正的接受福音，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做他生命的主，这样的人才真正的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国的子民。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基督如何使信他的人圣徒与他真正的和好，这就是第二方面。第二方面我们要讲的第24节到23节。基督乃是使圣徒与神和好。我们先看21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在恶行，心里与他为敌。那么这节经文呢，其实在它这个翻译呢，其实跟原文有一些出入啊。新译本翻译呢更为准确一些，应该新它是翻译成这样的准确的新译本。他说：“虽然你们从前也是和神隔绝，大家注意啊，从前也是这些心思上与他为敌，行为邪恶。所以这里保罗呢，用3个短语来描述，就是格罗西的这个信徒，他们与神和人好之前，他的一种生命的状况。”也其实包括保罗在内的我们所有的每个群体，我们信主之前也是这样的情形，我们也是这样的情形。保罗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信主之前呢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所以他就说，你们从前也是，也就是体现了保罗使徒保罗他在信主之前，在被神呼召，那么得救之前也是这样的一种。生命钥匙，也就是说，在关什么样子呢？在关系上是与神隔绝的，心理上是与神为敌的，在做事情上是行为邪恶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主之前每个人的生命的状况。那么，与神隔绝呢？就是说，与神没有一个正常交通来。也就是关于神之间一个正常的关系，对，既然跟神没有关系，我们隔绝了，那么对神就是我们要猜想乱听啊，我们可能听教育的故事，听到自己神讲，就觉得神是那样的神，这样的神，就是这样的错误的这种从乱听乱猜乱讲，总是带着敌意来看待神。而且甚至是一种邪恶的行为来对待神。那么，关于这个与神隔绝的呢？你在跟一件事情，或者你跟一个人你不认识，或者不想喝酒，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么与隔绝怎么来说？我就只能自己跟小孩去这个了，去接。比方说，我们中国过去。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如果中国与美国这个是以前，我美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根本。
从那里来的信徒，就这里来信徒知道我们大人如何的信息。我们就讲生活在那样的世界。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呢，要么是从政府的宣传听来的，要么是道听途说，别人有的是乱猜的啊，可能是那可能是这样。那么教导我们说，我们可能在这里的像上一世的人都知道，我们在教导我们的上司是吗？这美多么多么的坏，多么不好，他是我们的敌人。人们也非常少，对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敌意的这个认为，你看我现在还记得我小时候很小时候就是听话的一些思考，现在永远会就是忘不了。他去有一句不说我的情景，因为我是住在农村嘛，他就这样，他说有一句中国流行，他说现在不光是节省节约买飞机，买了飞机打美的。哪都有理不出题，这就是这些大部分呢，我随便一些生活觉得定下来，就是因为小时候就是这样教的，甚至就是像孔子也是这样从小的教的。那么政府也教导我，说美国那里的人民呢，他们都是生活在一种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生活是世界上最好最好。其实呢，直到后来，那么中国，那么与美国建立了一种关系，正常外交关系以后，我们才知道，美国并不是我们过去听说的那个样子，而是那么我们要想真正的了解到底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要想认识了解美国，只有两种途径，就是你要么来这里亲自的感受，你要么要听到从这里面发出来的声音。不是你在当地受的那些欺骗的话，那些这些人。那么，其实我们与神之间的互相隔绝，也反映出来了一种类比下，可以说，那么在与信之前，我们对神真的是这样。可能我们从小心目中可能有这个神的这个假想的概念，这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与神同，我们都是心思上与神为敌，我们做事情上是行为也是邪恶。那么这里面保罗说，洛基的信徒信主前是这样，意思就是他信主前，就是保罗是以他信主前，其实也是这个样子。那么是保罗信徒之前是这样的呢？我们可以从圣经上来看。那么保罗信徒前主要他的情形呢，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的一些描述可以看到。比方在使徒行传的8章3节，这是我们知道的是在这个斯蒂凡被殉道被杀以后，这是保罗也在那里。他说：“扫罗却残害教会。”逐家进去，连男带女拉去作奸。你看看保罗是一种什么行为？他是信徒前。我们再看《使徒行传》9章1到2节，他说扫罗是在你们向主的门徒发恐吓、凶杀的话，他那里要求他发公函给大马士革各会堂，如果发现奉行这道的人，准他连男带女缉拿到耶路撒冷。你看看保罗信主前，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在第9章的第4到第5节，这是保罗突然被神呼召，以及被神大光照了以后，扫罗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你？”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这时候才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所以这里面从这些经文里面很显然，我们看到保罗信主之前，他是一个与神隔绝的人，他心思上与神为敌，做事上行为邪恶。其实呢，我们信主前也一点不比保罗你好。
也是这个样子，只是我们具体的表现形式，可能对待神、认识神不一样，跟保罗不完全一样。比方说，我们可能没有这个像保罗那样来破坏基督徒，我们可能没有。但是呢，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可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撒过谎，我们有没有偷过窃，我们有没有这个讲过一些迷信或者拜过一些偶像，我们有没有轻看过那些信耶稣的人，我们有没有过抵挡别人给我们传福音，我们就还不听不听，这是什么迷信？我们有没有抵挡过福音？等等。其实呢，这都是与神为敌行为邪恶的一些具体的表现。当然，我们还可以列出很多。那么接下来22节，他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那这里的如今呢，就是指信主之后。上一节的从前呢，乃是指这个哥罗斯的信徒是信主之前是这样的。那么用来比较哥罗西的信徒，他们与神和好以前，还有与神和好以后，他们的生命表现出来的一些不同状况。那么从前哥罗西人是与神隔阂。现在呢，他们是与神和好了，他们能与神和好，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受死，而且呢，保罗特别提出，基督的受死什么呀？肉身的受死，肉身的受死，目的是要指出基督使人与神和好的这个功效，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做成的，乃是他付上了一个肉身受死的一个代价。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肉身受死，被挂吊在十字架上，在那里可能待了最少有6个小时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垂下去，一点一点的流血，慢慢这样的受死。我们可以想象他这样那样受死的时候那样的痛苦，我们根本是你没有经历过的，你怎么想你都体会不到的。那么，哥罗西的异端呢，却叫来了。那么，靠自己的功劳得救，甚至哥罗西那些异端也传了，说你可以靠着天使敬拜天使来得救。保罗说那些方法都是毫无功效的。天使他万能帮助人得救，他没有肉身，天使也是个灵，只有耶稣基督能给人带来真正的救赎。因为他曾经在肉身受死，付上了流血赎罪的这样的一个代价，为你为我。那这里边说他成就了什么？他说这是这里说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领到神的面前。那么这节经文呢？这句话呢，可以有2层的含义在里面。一层意思就是说，从我们真正听福音后，从此得救的那个时刻开始，那么我们属于真正的信耶稣的人，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是被神分别为圣，我们因信称罪得。赦免，我们是因信称义，罪得赦免的这样的一群人。我们所有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洗净了，所以在基督里，神看我们是圣洁、无瑕疵、无可责备的圣人。所以呢，基督要把他的义，基督呢把他的义呢加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的罪。担在了他自己的身上，使我们的他们一无资格来到父神他的面前。所以呢，我们在灵里上是洁净的，这是第一层意思，这是我们地位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另一层意思呢，就是指向将来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神会赐给所有信他的人一个荣耀的、一个不能损坏的心情。他是要我们灵魂得死，也要使我们的身体得死。我们的全人都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清洁。我们将会在新天新地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圣灵三个真神永远在那里与神同在。所以呢，这是这句话的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接下来23节，他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坚定不移，不自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也做了这福音的使。那么我们知道呢，神是通过保罗这里面呢，神是通过保罗来应许哥罗西的信徒，也是应许所有的现代的，那么还有这过去的这些信徒，只要他们。把所信的道能够持守住，跟坚定不移、坚持的逻辑的信徒，就是与神和好的圣徒，被神分别为圣、被神拣选的那些圣徒。如果他们有人说离开了这个福音的道，还是说有的人说啊，我信了，你又不信了，离开了这个福音的盼望。说明他们根本就起初就没有真正的相信。而得救的信心呢？你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得救的信心不是我们自己自然生出，乃是神所赐我们的一个恩典，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得救呢，是神亲自做成的这件事情，是你我凭我们努力，凭我们自己的这个。奋斗干什么？得到不是，所以在腓立比书1章6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降世。”也就是说，一个真正蒙了神的恩典、蒙了神的拣选、真正得救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凭信心长守神的教导。一个真正的敬畏神的人，他不会在属灵的事情上乱来，所以他的经文绝对不会失去的，因为这个经文不是我们自己做主，乃是神亲自做成了，且他既然开始做，他必然会成功、成就、成全这样的，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也就直到那个世界的末日。那么，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绝对不会离开福音的盼望，他就不会像主信主前一样继续做那些不如了神的事情了，因为他在基督里有了一个新造的生命，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与神和好的人，他不会再做任何羞辱神明的任何的事情。那么，我在这举一个例子，大家都听过这个袁泉弟兄，他现在也是一个传道的一个见证，我想大部分弟兄姐妹可能听过。他曾经呢，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过去是同性恋、淫乱、吸毒、贩毒等等，最后因为这些呢，坐了监了。但是呢，这位弟兄呢，他认罪悔改以后。他就去上神学院去装备，现在他就是一家神学院的教授。那么，在他的名，他现在做教授的，在他的名片上，他的背后写着这么一段话，他的背后是写着提摩太前书的1章16节，在他的名片的背后，这段宝贵的经文。为什么他写到背面了？因为他说这是他生命重生与重建的真实写照。 那么提摩太一章16节说什么了？是这样的，他说：“可是我竟然蒙了怜悯，好让耶稣基督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完全的忍耐，比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也就是说呢，其实每一个人，不只是原有学员传道，我们的弟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我们过去，我们都犯过这样那样的罪，但是神没有击杀我，没有，真的是按我的罪报应我，他满了怜悯，就是好让基督的恩典能在我们的身上给我写出来，显明他完全的忍耐，也让我们因为信神，也让我们真的把这个福音，把我们得永生的这个福音能够传到更多的人，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榜样人，后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看到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比方说，一些信徒在信主前，可能我们可能没有，不一定是这个也有学他弟兄这样的经历。我们可能有一些基督徒，我们信主前呢，可能有赌博的习惯，我们可能有经常发怒的习惯。我们也可能经常碌碌懒的时候，等等等等。那么信主以后，就会离弃这些不荣耀神的习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因为是一个与神和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付上了那样的代价，来给我们成就的。我们再不能破坏这种与神和好的这种的亲密关系。那么哥罗西的信徒呢，听到这福音，也是普天下人所听到的。保罗就是蒙神呼召传这福音的一位神亲自呼召的使徒。也就是说，福音呢，它只有一个。若有其他与这福音，保罗在这里说，传的这个福音不一样的福音，那一定就是异端，就是欺骗啊，这样子。特别能用这个一个防御系统，一个人的信心要根基稳。他用这个比喻呢，其实还有一个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房屋根基非常的关键，你只要有其他的问题了，那么即便这个受一些轻这些摇动啊，房屋也不会倒塌。因为呢，这个多罗西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常常发生地震的一个地方。地震呢，当地震的时候呢，房屋它摇动时候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这里保罗呢，就把它用在一个属灵的意义上。就说，如果他们在信心的根基上站立得稳，就像一个房子在一个磐石上，在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上一样，那么这样的话呢，在面临异端的教训或者攻击的时候，他自己的这个生命对神的信心也就不会摇动，不会倒塌，所以他的信心的根基就是对福音的盼望，福音的盼望，不应该因异端的影响转离他们已经相信的这个稳固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透过这段信息呢，看到基督到底是谁的另一方面，基督他是一个和好的基督。他是万有与神和好，也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与神和好。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也是对神的认识。其实你对神的认识怎么样，那么也就决定我们的生活的方式，生活。那么既然基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那么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使万物与神和好，也使所有的圣徒 与神和好，而且神一切的丰盛都住在基督里面。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再到其他的地方去寻找一些，去寻找这个所谓的寻找这种丰盛，特别是当我们在遇到难处时，特别是在我们软无力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到基督在的地方去首先寻求主。我们首先应该来到福音的真理的根基，来到这里，求神让我们继续持守信仰，根基稳固，坚定不移。这是我来到基督的面前，来到福音的这个道的面前，我们才能真正的得到那种。记得现在也告诉我们，福音是传给普天下听的。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承认自己是一个有限的人，承认自己也有过一些不好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上你也曾经伤害过他人，也有过一些不诚实等等，这些其实在神眼里，这个时候都是罪，都是罪，就会让你与神隔绝，与神为敌。所以呢，这样的话也就不会得到从神祝福，而且不但如此呢，真末日还会接受神公义的审判。但是呢，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救恩呢，要知道那是为每一个听了福音就凭信心来领受的人所预备的，所以呢，你越尽早接受福音，你越认识耶稣基督，你就会越早的与神恢复这种美好的关系，就会与神越早的与神和好，越早的得到今生的祝福，也会有那永生的盼望。而且呢，我们是神。我们不是说想象的那样的认识，我们认识神，我们必须要亲自的与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认识神呢，更深的认识神，我们只有真的是可以说两种的途径，要么我们自己来亲自来跟神相想，来跟神相交，来听神给我们的教导，要么我们听那些认识神的人和我们的分享，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的彼此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真正的一同得到造就，一同的让我们的生命来成长，一同能够让耶稣基督的名能够得到高举，也能够让他的教会能够成为真正的灯塔，吸引更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祈祷告。最后，我们感谢你的一点点怜悯，特别是在这个圣诞的季节，主啊，你就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主啊，透过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勉励，在主里面的分享，主啊，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你是谁？你为我们做了什么？你成就了何等大的恩典？主啊，不管我们每个人，我们在顺境中，是逆境中，我们在难处中，还是在这个各样的宿命中，都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有那美好的盼望，也让我们能够在福音里面，让我们能够真的得到从主你而来的安慰，你来的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一起祷告，谢谢，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